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，你知道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吗？什么东西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呢？当然是神的话语了。以弗所书4:13-14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基督徒必须深深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好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聆听主话语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我们一起成长》。
兴起你和为你一同认识耶稣神的儿子，心里渐渐长大，满有基督长成生命啊，基督的丰盛。成长，直到信心里合为一，一同认识耶稣神的儿子，心里渐渐长大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啊，基督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祷文有一句是向神求日用的饮食。这句祷文的意思似乎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缺日用的饮食，我们所储存的饮食不仅足够今天用，甚至几个星期都一无所缺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向神求日用的饮食呢？究竟这句祷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4讲，题目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
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祷文。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过了 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我并没有详细讲解愿你的国降临，因为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讲解过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会不断地回到天国这个话题上来，因为主耶稣的比喻里经常提到天国。天国是主耶稣教导的中心元素，而其中一个定义就是在这段主导文当中。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意愿跟神的旨意一致。我们主动祈求神，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里，行在地上，这样天国就进到了我们心里，建立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此外，求神的国降临，意思就是现在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会在地上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要知道，每每祷告愿你的国降临，就是在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。早期教会经常这样祷告，哥林多前书末尾就有这句话，主必快来。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渴望耶稣再来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它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节的记载有些不同，他说道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但两处经文基本意思是一样的，表面看来这节经文没有什么可以讲解的，无非是祷告求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含义呢？其实含义非常丰富，主耶稣的每一个教导都含义丰富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祷告到底是在求什么呢？很多基督徒祷告了，却不太清楚祷告了什么。每每祷告，一定要清楚自己祷告了什么，否则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的某样东西就是神应允你祷告的结果呢？你都不清楚自己祷告了什么，又怎能知道祷告的结果呢？我经常对人说，我们的神是永生神，你具体祷告了什么，不妨找个本子记下内容日期，最后再记下什么时候得到了应允。神是永活真神，非常真实。我可以对所有基督徒说，不妨这样试一试，你就会亲眼看见神是回答祷告的神了。回首过去，我发现神常常回答祷告，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非常奇妙。可要是你不求，怎能知道他回答了呢？即便你求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，但也不妨写下来，以后你就有勇气求更大的事了。乔治·穆勒就常常这样做，将祷告以及神的回答记录了下来。他是一位大能的神人，难怪他能够说，他一生至少祷告过五万次，神都应允了。这就是认识神的方法，神要么是真实的，要么是不值得信赖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一旦认识了神，便可以具体向神求某些事情了。当然非基督徒就没有资格了，因为神不是你的父亲。主导文一开始就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首先他必须是你的天父， 你必须重生，他才能够成为你的天父。这样你就可以祷告并且得到回答，好像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回答一样。可要是你还没有重生，就只能祷告求神改变你。当你得到了回答，神改变了你，就记录下来，这是最好的开始，是第一步。每每祷告一定要清楚是在祷告什么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在求什么呢？其实每天你都有的吃，何以知道神回答了没有呢？你可以说他一直在回答，你今天吃了午餐，所以神回答了你的祷告。问题是非基督徒也吃了午餐，你说神不是你的天父，可是他也有午餐吃，你说神也善待非基督徒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但关键是这是主的意思吗？这句主祷文会不会意思是说，主啊帮我找份工作，或者是主啊别让我失业，毕竟工作就是你的饭碗，没了工作就没了饭碗。或许意思是求神感动别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也许神不能从天上掉下一餐饭，但他可以感动别人来帮助你。或许意思是主啊赐给我们丰收，因为无论是旱灾水灾都会毁了庄稼，那么吃饭就成问题了。或许这是个万能祷告，包罗了一切，不必说那么多废话，总之神会看顾我们一切所需。有一次跟人探讨这个问题，我问他这句祷文是什么意思，他的建议真有趣，他说也许是说不要失去健康，即便不失业能找到工作，可是一旦没有了健康也就无法工作，这就等于是得不到日用的饮食了。要是这样，为什么主不直接教导我们祷告说，主啊我的健康很差，请让我复原吧，保守我的健康吧。如果上述所说的就是这一句祷文的意思，那么也许我们应该祷告说，主啊求你别让工厂倒闭，不要让国家经济衰退，因为这一切跟日用饮食息息相关。我们也可以祷告说，主啊求你叫厨师们不要罢工，食品加工者不要罢工，否则我们就没东西吃了。这就是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吗？到底这个祷告是在求什么呢？如果意思是求神赐下每日的饮食，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。要是你家里有很多食物，冰箱里装得满满的，那么日用饮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饮食足够维持三个月的了，也许你祷告主祷文时要跳过这句话，因为你的饮食不仅足够今天的，也足够以后几天的。你最好等到吃完了再求主说，主啊我现在有需要了，请你给我食物。可能你会说这句祷文大概适用于凭信心生活的人，也许意思是主啊我是凭信心生活的，需要每天依靠你的供应，听来似乎更合理些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那么就只有凭信心生活的人才有资格这样祷告，你没有凭信心生活就不应该这样祷告了。凭信心生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侍奉神，没有固定薪水，没有收入，完全依靠神的供应，这就是凭信心生活的人。我自己是过来人，很多年都是凭信心生活的。但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吗？如果这句祷文 只适用于凭信心生活的人，那么其他有工作的基督徒就不能这样祷告了。而且以此类推，其余的祷文也应该只适用于凭信心生活的人。我有很多凭信心生活的宝贵经历，不是我选择凭信心生活，而是神把我放到了那种环境中，必须凭信心生活，别无选择。比如旅居英格兰的日子，英国政府不许我工作，要是找工作就会被驱逐出境，读不成书了，所以我必须仰赖神的供应。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正因如此，在马太福音六章的下半部分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吃喝穿忧虑。但这就是这句祷文的意思吗？要想明白到底在求什么，就必须看一下主祷文的整体结构。主祷文一共有七个请求，七是圣经中完美的数字，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第十个，恰好在中间。纵观其他六个请求，立刻就会发现其实关注的是同一件事。是什么事呢？就是神的救恩。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当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是两个请求，两者都关注的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。再看一下后三个请求，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也都是在关注救恩。由此可见，居于中间的请求一定也是在关注救恩，并非求神供应日用饮食这么简单。关键是要明白饮食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其实日用这个词翻译得不准确，正确翻译应该是明日，就是明日的饮食。想一想明日的饮食是什么意思，求你赐下明日的饮食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食物是主耶稣教导中很常见的图画，是代表耶稣是生命的话语。所以这句祷文并不是在说日用饮食，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并非如此简单。主祷文关注的是救恩，这句祷文是在说属灵食物，就是明日的饮食。明日是什么意思呢？熟悉圣经的人就很容易明白了。在圣经中，今日是指今生，明日是指来生，是救恩的新日子。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七节的下半句，希伯来书四章七节的下半句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这里的今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今生，今天是拯救的日子。当然并非真的是指今天，今日的意思是指救恩的现今阶段。今日就是今生，其实这一点从整本圣经中都可以看见，而希伯来书四章是最为明显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为什么呢？好让你们能够进入下一天，就是新的一天，属灵的安息日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这些话看起来比较复杂，其实 浅显易懂。安息日就是休息的日子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罪的重担，它是休息的日子，脱离了罪的纠缠和折磨，进入神的安息。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所关注的。所以你们今天要悔改，好进入崭新的明天。今日求神赐下明日的饮食，圣经这句话用的是图画语言，应该不难理解。明天的饮食就是安息日的饮食，是神在天国弥赛亚筵席上要赐下的饮食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主耶稣是我们必须的灵粮，是救恩的粮，是生命的粮。物质食粮固然重要，但远远比不上生命的粮，这才是主耶稣谈论的粮，也是我们当祈求的粮。我们的属灵领悟力太肤浅了，主耶稣提到饮食，我们便说主是在谈吃的。有一次他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门徒们却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门徒们也总是很肤浅，没有办法明白主耶稣所谈论的高深事情。耶稣是在谈论明天的粮，当然翻译成日用的饮食确实有一点误导人，但抛开翻译的问题，纵观主导文的结构，仔细查考，立刻就能看见整个主导文关注的是救恩，所以这句导文也一定八九不离十。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，要么结构，要么原文，要么解经，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，这句导文关注的是救恩。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主耶稣要我们祈求的是今天赐给我们明天的食物。明天指的是神的国，新的安息日。这是什么样的祷告呢？其实不难明白，仔细查考就会看见这句祷文的内容非常丰富。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记载说，玛拿是从天而降，供以色列民在旷野食用。玛拿本身就是个神迹，太奇妙了。以色列人失去六天，第七天呢？第七天是安息日，不许做工，那么吃什么呢？没问题，神在第六天吃下了安息日的食物。神今天赐下了明天的食物，在第六天就提供了安息日的食物。现在就明白明天的食物是什么意思了。非常简单，安息日的食物第六天就预备好了，唯有在第六天才能失去到两天的玛纳，其他日子不行，即便失去了，但第二天就坏了，没有办法保留。唯有在第六天，神才让他们今天有明天的食物。主耶稣就是生命粮，当然这是图画语言，但必须问的是，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当然不是可以吃的食物，这幅图画是要传达出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。是什么呢？一说到天上降下的粮，特别是明天的粮，我们立刻就能联想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情景。将明天的粮跟玛拿一比较，就可以看见很多丰富的内容了。我们基督徒就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所以保罗说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解。旧约不是在讲故事，而是在教导我们重要的属灵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 第一，今天我们是神的以色列民，是神的子民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神已经拣选我们离开世界，离开埃及，带领我们奔赴应许地。现在我们是在穿越世界的旷野。第二，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，正穿越世界的旷野，一路上必须依赖从天而降的食物，才能在属灵上存活。我们每一天都必须得到天上的食物，否则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上，属灵生命根本没办法存活。正如以色列民在旷野一天没有玛纳也不能存活一样。我越思想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，就越觉得太奇妙了。我曾经从耶路撒冷下到以拉特，就是以色列最南部的城市。我必须经过逊的旷野，就是当年以色列民流浪了40年的一段旷野。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极目望去一片荒凉，除了一些零星的灌木外，整个旷野光秃秃的，简直是不毛之地。圣经说，以色列民出埃及时，男人就有60万，加上妇女、孩童，至少100万，甚至150万。怎样在这种旷野里喂养150万人呢？也许2-3个人还可以，可是150万人怎么活下来呢？要是有人不相信出埃及记，不相信神从天上降下了玛纳，那么我就要请他解答这个问题了。150万人怎样在旷野生活40年呢？靠什么为生呢？根本没办法，唯有神行神迹，就是从天上降下玛纳。否定了这一点，就根本解释不了以色列人是如何在旷野生存40年了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世界，这个属灵的旷野上，除非神不断赐下属灵食物，否则怎能存活呢？没有属灵食物，就根本活不下来。难怪有些基督徒越来越软弱，有的在属灵上病了，还有的已经灭亡了。我不想讨论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不想讨论教义问题，但事实是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灭亡了，他们不再做基督徒，他们背弃了主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，牧师们都心中有数。没有了从天而降的属灵食物，我们就不能存活。而且这属灵食物不是吃一次的问题，要想存活，就得不断地吃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唯有在第六天，神才吃下第7天的食物。可见，今天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的第六天。圣经说，现在是末世了，就在安息日之前，就在他的国降临之前，他的旨意会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要处理这个世界的问题，他并没有放弃世界。有人问，如果有神，为什么他对这个世界的问题漠不关心？我就回答说，神非常关心，他正在处理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。谁说神对世界的问题视而不见呢？他一直在动工，在治本，这是任何人、任何政府都无法处理的。神在处理这个世界的问题，他并没有放弃世界，他要把他的国建立在这个世界上。他的旨意不是单单行在天上，而是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就是神的计划，就是福音的荣耀。福音不是逃避主义，不是回避这个世界的问题，而是完全正视这些问题，并且最实际、 最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唯有靠神的恩典，等到了那一天，就不再有罪恶，不再有苦难了。其实今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将要来临的天国的能力。希伯来书六章就是这么说的，今天能够得到明天的食物，现在就能够经历到来世的能力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永生不是死后才能经历到的，现在我们就有永生，今天就有明日的食物。感谢神。你得到这食物了吗？圣经教导真美妙，真实际，它直接指向问题的根源，不是说明天会有，但今天不行。主的做法恰恰相反，不但明天会得到，而且今天就能够品尝到明天的食物。你不仅有第六天的食物，还有第七天的食物，这真是太好的教导了。但如何知道这是真的呢？你不妨去试一试，吃下这个食物，看看它能不能给你生命。神的话是经得起试验的。从食物这幅图画我们可以看见，首先我们是神的属灵的后裔，其次我们的属灵生命仰赖属灵食物，难怪主耶稣用了食物的图画。人的生命完全仰赖食物，食物维持生命，增强体力，让人活下去。所以没有了耶稣，我们就无法存活，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，这就是这幅图画的意思了。第三，这幅图画表明耶稣对于我们生命至关重要，而且永远至关重要。有些东西也很重要，比如有时候你需要吃药，可是一旦病好了就不需要再吃药了。很多人对待耶稣就像对待药物一样，仅仅为了治病而已，一旦病好了便告别了耶稣。病好了当然就不需要再看医生了，所以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。可是你永远断不了食物，你可以不再吃药，但你不能不吃饭。耶稣对于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，而且永远至关重要。离开了耶稣，我们绝对活不下去，绝对没有永生。不是说从耶稣那里得到永生后就不再需要他了。真奇怪，有的人对我说，人怎能有了永生又失去呢？因为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嘛。永生是不会失去的，因为要是能失去就不是永生了。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只有思想肤浅的人才会接纳这种的逻辑。问题是主给了你永生，他也能够收回，离开了主就得不到永生。要切记，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永生。再换一幅图画，如果耶稣是方舟，那么在基督里就是走进方舟，只要待在方舟里就会永远安全。一旦踏出方舟就不再安全了，因为方舟之外根本没有安全，离开了方舟就不能有生命。只要住在基督里就有永生，一旦离开基督你就有麻烦了。千万不要以为耶稣给了你永生，现在你已经有了永生就不再需要他了。难道你以为离开了耶稣也能够有永生吗？感谢神，我们是永永远远需要耶稣，绝不至于有一天说我在天堂了，不再需要耶稣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得救了。我发现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恰恰如此，他们以为有了永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不要自欺，神是不会受愚弄的，不是说一旦得救了 进了天堂，甚至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再需要神，不再需要耶稣，可以自力更生了。错了，离开了耶稣，你就不会有永生。我真高兴能够永远仰赖耶稣，因为我爱他，不愿跟他分离。我不希望离开耶稣也可以有永生，这只不过是永远存在，不是永生。众所周知，生命跟存在相去甚远。有的人躺在医院里苟延残喘，但这不是生命，这只是存在。生命远远不是存在而已。离开了耶稣，我不愿意要永生。最近报纸上报道了一个等候死刑的人，他的母亲想为他求情，可是他对母亲说，我不想见你，请你别管我，让我死吧。这个人不想活，我能够明白，离开了耶稣我也不想活，实在不值得一活。这人但求一死，你告诉他你信耶稣就可以永远活着了，他会想，天哪，我现在就想死，你却说我可以永远活着，我可不愿意。永生是在耶稣里的生命素质，永生不是普通生命，而是耶稣的生命给了我们。有时候你看见某个人的生活，心里想，他活得太潇洒了，我希望能够过上他那种日子。或许你的健康很差，不禁想，我要是有那个人的健康就好了。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，而且如果要维系这种生命，就必须不断地仰赖耶稣，永永远远需要耶稣。第四，玛拿是降到了旷野上，并非直接进入了以色列人的口中。神不会把玛拿塞进你的口里，要想受益，就必须自己去施取。同样，耶稣从不强迫人接受他，反而是人强留耶稣。真奇怪，路加福音24章记载说，两个门徒前往以马忤斯，正谈论的时候，耶稣走了过去，与他们同行，直到了目的地，他们对耶稣说，一同吃晚餐吧。他说，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要继续往前。但是他们却强留他，最终他留了下来。当然，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就是耶稣。人强留耶稣，是不是很奇怪呢？但这就是主耶稣的性情，在福音书中，他从来没有强迫人接受他。你不想邀请他吗？他会继续往前行，绝对不会强迫你。而有些传道人的做法恰恰相反，简直令人唯恐避之不及。他们会给你上一通课，灌输圣经，把福音硬塞给你，然后对你说，快相信吧，快跟我跪下来祷告认罪。有些人之所以做了基督徒，就是想摆脱这些传道人的纠缠，越快越好。可是耶稣从来不这样做，他是吸引人来跟从他，他绝不会揪着人听福音。主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基督吸引人的属灵能力太奇妙了，你越认识基督，他就越吸引你。他不用福音折磨人，福音这么好，怎么会折磨人呢？耶稣不强人所难，东方人有时候必须礼貌性地说，进来吃饭好吗？心里却希望对方推辞，所以耶稣故意往前行，他想知道这两个门徒的邀请是否出于客气，他绝不强迫人。耶稣太好了，你不愿意要他，只会自己受苦，受亏损。 第五，想要受益，就必须接受耶稣，但不仅仅是接受而已，如何接受也至关重要。耶稣说，不要单单听到，关键是如何听。两个人都听了，但听的方式却截然不同，一个人这样听，一个人那样听，难怪两个人同时听福音，一个成了属灵的侏儒，一个成了属灵的巨人。他们听的是同一个福音，读的是同一本圣经，祷告的是同一位主，一个成了大有能力的神人，一个却是属灵侏儒。不同在于何处呢？就是如何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。撒的是同样的种子，一个一无所获，一个结实百倍。食物也一样，不是单单接受的问题。要想从食物中受益，就不是单单拿起它道一声谢谢，而是必须吃下去，让它进入到你里面。同样，如果你只是头脑接受耶稣，就好比有人对你说，尝一小口看看好不好吃，你说味道不错，我尝过了，这样你就不会从耶稣受益。有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可是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尝了一小口而已。关键是要吃下去，让它进入你里面，这样你才能受益。你接受了耶稣，但问题是你接受他进入到你里面了吗？这才是关键。他是你生命的中心吗？很多基督徒把耶稣当作装饰品，但除非耶稣是你生命的中心，你才能从中受益。可见这幅图画真美丽，没有一句废话，完美无缺，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宝贵的要点。明天的粮就是天上的粮，这一点也可以从耶稣身上看见。耶稣是天上的粮，他来自天上，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人，但并非普通人。切记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所以他能够喂养无数生命，他的死可以代替所有人。这粮并非普通的粮，而是从天而降的粮。可是为了能够喂饱我们，这粮这饼必须掰开，你不可能拿起一张饼囫囵吞下去，你必须掰开一片一片的吃。同样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破碎了，好喂养世人。主耶稣在圣餐上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掰开。他舍了自己，生命为我们而破碎，好喂养我们。这幅图画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，简直是无穷无尽。这里我要问两个问题。首先，我要问非基督徒，你得到这饼了吗？我不是在讲故事，我是在谈论关乎生命、关乎永恒的事。今天听了这篇信息，你就知道你可以向神求饼了。这句祷文的主旨是，你可以求饼，因为神愿意赐给你。要是神不愿意赐给人，那么耶稣也没有必要教导我们向神求了。其次，我要问基督徒，不要以为很多年前你成了基督徒，就不再需要耶稣了。切记，关键不是单单吃这饼，而是不断地吃。我百思不解的是，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属灵胃口这么差？你不妨诊断一下。我最担心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没有属灵的火，属灵上不成长，停滞不前，永远是属灵婴孩。为什么我们的属灵胃口差，
结果长不大呢？原因何在呢？一种原因是健康差，健康差，胃口也就差了。你患了属灵疾病，生命中还是有罪，所以你在属灵上就病了。你有没有隐藏某种罪呢？这就是在自杀。属灵的癌症会毁灭你，罪就像癌一样，无论多么小，可能当时你并不觉得疼痛，但它是致命的，一定要除掉。属灵胃口差的另一种原因，是因为没有完全委身给基督。你是不是部分委身的基督徒？教会充斥着这种人。愿神帮助你明白，成为基督徒就是完全属于神，这是完全委身的问题。神不理会三心两意的人，如果我们对神认真，就不可以三心两意，要么就完全委身，要么就算了吧。还有一种原因，就是缺乏服侍。很多基督徒无所事事，只等着受别人服侍，这种基督徒也不成长。服侍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要想有好胃口，你就必须做运动，一定要有活动。很多基督徒什么都不做，总是等着别人来服侍，从不思想自己能为主做些什么。我不禁想起约翰福音四章32到3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。当时主耶稣刚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完了话，门徒们给他送来食物，他不想吃。门徒问，为什么？难道有人拿了食物给你吃吗？主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问，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服侍神的同时，我们也就得到了喂养，这就是我们的食物，必须积极行动。很多基督徒非常被动，他们根本不成长，因为一动不动。即便只有一点点力量，就用这一点点力量吧，这样你的力量就会增长，在小事中心，将来就能做大事了。当然，这食物也是神的话，至少可以从查考圣经的话开始。你会发现神的话内容非常丰富，你不禁要跟人分享，这就是服侍的开始了。当然，你不必站到大街上讲道，只要你运用智力和属灵资源，其实侍奉神的方法多种多样。神给我们大脑是思考用的，不是睡觉用的，要运用大脑去思想。成为基督徒并非就不再主动了，恰恰相反，是激情似火，因为满有属灵能力。一个基督徒会绞尽脑汁思想如何才能更有效服侍神。成为基督徒不是变得迟钝了，有的基督徒的确如此，但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必须努力服侍神，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话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你遵行他的旨意，这旨意就能够喂养你，你做工，神就让你得到饱足。好胃口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做运动或者健康好，也是因为你尝到了这食物真好吃。有时候你不太饿，可是有人端上来一道好菜，你尝了一口，真好吃，结果一扫而光，你尝了一口便胃口大开了。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品尝过主的美善。诗篇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除了品尝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就以苹果为例子， 如果你问我这个苹果甜吗？我该如何回答呢？把苹果拿到实验室去化验它的含糖量吗？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拿起苹果咬一口，你就知道了。同样，如何知道主是又真又活的呢？如何知道他是美善的呢？坐下来用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来研究吗？当然不是，你必须去经历它，这就是品尝的意思了。有的食物可以果腹，却不大好吃，但主赐的食物非常好吃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是永生的粮，吃一口能让人饱足，而且好吃得很。你应该尝一尝，而且一旦尝上了一口，就会胃口大开了。你看见有些基督徒为耶稣大发热心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他们这么火热，而你却冷冰冰呢？难道他们是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他们尝到了，知道主是美善的。你越品尝，就越知道他是美善的。你们去经历耶稣奇妙的作为吧。愿我们都能够接纳主耶稣进入内心，好汲取能力，亲身体验到他是何等美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4讲，题目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主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粮食，它才是我们属灵生命最重要的食物。向神求日用的饮食，就是提醒我们每天要仰赖主耶稣基督来维持我们的属灵生命。如果我们每天都依靠他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不断得到喂养，就会力上加力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5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福音电台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。
人生一切能 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。
人生一切能像
脚步